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没有错，如果这个产业要进步，如果产业要进步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产业的君。那么直接的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今天不管在哪个聚会里面，你好像在每个家庭里面一样，你看见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做神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他们一不服在神代表权柄，他们就失去那个权柄。所以很清楚的，教会如果要长进，一面当然需要爱，但另一面需要产业的君。产业的君没有别人，只有基督自己。但是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肯愿意凡事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们自自然然的就做了代表的权柄，就好像父母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很自然的，你看他们就带着弟兄姊妹，因着他自己做榜样，你看其他人就跟着一起往前走。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呢，最后我们看见说教会就得着建造了。我想最后呢，在我们离开以前，我们要读一段圣经。那这一段圣经就是等到他们要告大卫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他们怎么告大卫，或者这样说吧，在大卫还没有做全家的王以前，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并没有连于大卫，没有的，乃是经过了五年，他们考虑，他们观察，最后呢的确看见说大卫是神所用所立的，要做以色列的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就来到所希伯伦，然后呢他们就高大卫作王。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他们高大卫作王的时候，圣灵呢就把他们所做的就记录下来了。那么根据这一段记录，你就知道说，我们讲到这个今天如果教会要长进增长的话，基本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连于元首基督。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在旧约有一幅图画能够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来做结束。那么我相信圣灵就能够继续把我们这一次所讲过的能给我们更清楚的一幅图画。所以现在呢，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历代志上里面的一段话，那是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你看这些人来到大卫要高他做王，所以没有疑问的，本来呢他们是没有王的，所以现在要高大卫做王，很明显的他们就连于元首大卫。那么怎么连呢？他们怎么高的呢？那么圣灵呢的确有一段的记载，所以我们一面读一面呢，我们希望能从里面找到一些属灵的意思。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那下面呢很明显讲十二个支派，现在十二个支派都要高大卫作王，所以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那结果他们来投靠谁呢？来投靠大卫。那不要忘记啊，这些人是能拿刀能够打仗，他们不光是享受了迦南的土产，而且他们长大了，而且他们刚强，这个是他们健壮，而且他们能够在前线打仗，能够保护他们的产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支派带将投靠的有多少人呢？有6800人。这个不是很稀奇，因为本来这就是犹大支派的。但是西面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 是7100人。他们为什么把兵带来呢？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在王的命令底下，在大卫的指挥底下，他们就上前线去了，他们就征战了。所以非常清楚，过去呢是每一个人吹每一个人的号，在12个支派里面最会打仗呢是便雅悯支派，结果最后便雅悯支派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四世纪给我们看见是一段很羞耻的历史。你不能说有的支派没有产生一些人才，是有的，但是很可惜，就是个人打个人，个人做个人的。所以明白吗？虽然他们是12个支派，但是可以说是那个情形呢，可以说是四分五裂的情形。但是现在呢，如果他们来连于元首大卫，那现在大卫呢就能率领他们，能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些人，他们不光是拥护大卫做王，而且他们把兵已经带来了，随时随地他们所接受的指挥是大卫的指挥，明白吗？但如果全体都接受大卫的指挥的话，那么所有的枪口都是对外的。那么如果大家读到这个四世纪他们彼此相咬相吞，那个局面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是来到连于元首基督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精力就花在相咬相吞的上面。就好像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枪口是彼此对内的。最后呢，你看见他们悲哀到一个地步，他们发现说他们几乎可以说整个便雅悯支派等于不存在了，明白吗？因为便雅悯支派是最会打仗的。所以现在呢，如果在一个元首的指挥底下，你慢慢就看见说现在这个现在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呢能够让大卫做列国的元首，然后呢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那最后你看所得到的土地是自然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神最后的旨意呢终于完成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今天你真的要连于元首基督的话，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随时要准备好，随时接受号召的命令，那为着神的旨意，在基督的率领之下，你看见吗？最后一定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一定要带领我们打美好的胜仗。所以现在你看见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带人来，利未也是一样，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读，同着他的族长22人。好，那么这些呢多半都是犹大的，多半都是祭司的。那么下面呢就轮到他的敌人了，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现在他们来投靠大卫了，明白吗？然后以法莲就是约瑟家的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8000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见是全以色列家拥护大卫做王。所以现在你不只看见说犹大支派带个兵投靠，你也发现说以法莲也带兵投靠。不过不要忘记他们的勇士有多少呢？有28000人，那么现在数目是越来越大了。马拿西半个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都来立大卫做王。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元首基督，你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你不可能空手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不是带枪也可以，或者带别的都可以，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到大卫面前是空手的。好了，那下面最奇特的是什么呢？32节，以撒家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没有兵，他们没有办法带兵带枪来投靠， 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带着一支笔来投靠的，因为这些人是读圣经的人，所以从神的话里面他们能够通达事物，他们知道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们来投靠联于元首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他们所带来的就是他们多年的储蓄，他们不是占为己有，他们乃是为着整个以色列家全家在那里分享的。所以很清楚，不只是有人带枪，那么很明显的只有200个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众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然后希伯伦支派能上阵，能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不只讲了有多少人，而且告诉我们，不只告诉我们人数，也告诉我们那个数值。有的时候我们注意量，但是这里不只注意量，而且注意这个值。所以讲到希伯伦的时候是能上阵，而且呢用各样兵器打仗，什么兵器都难不倒他们，行伍整齐，不生二心，他们绝对忠心的。有多少人？有50,000人。所以想想看，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来到大卫的面前来告大卫。所以你看见他们本来呢都是四分五裂的，现在你看见不管哪个支派，不管什么人，他们很自然的就来到希伯伦要告大卫。好，34节，他利支派有1000个军长。所以这个支派特点是什么呢？他是出产领，是产生领袖的。在别的地方你看有兵，但是别的地方你不看见有领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光是军长就有1000个军长。所以你就知道说拿弗他利，当神把那块地给他们，他们当然就享受土产，他们当然享受奶与蜜，他们就长大了。然后呢不管哪个支派一定有它的特点的，因为神所给他那块地本来就有特点。所以每个人呢不管在什么情形，有的做眼睛的，有的做耳朵的，你看见都不一样，特点都不一样。但是要紧的是什么呢？要紧是你注意到拿弗他利是有1000个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0,000人，37,000人。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好像官大于兵一样。所以如果今天问到拿弗他利的特点，那么特点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的领袖，很清楚的。然后呢但支派第39节，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好了，现在讲的约旦河东，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0,000。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话，从来没有过的空前，这些人他们不在四分五裂，他们都伏在大卫的权下，让大卫来指挥他们，让大卫带他们上战场，让大卫成为列国的元首，一面制服摩亚，一面制服这个非利士。你看见了，所有的列国通通称臣，所有的列国都伏在他们的脚下。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你现在所有的不光是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的那块产业的地，在产业之外，你看见大卫现在他们来投靠他，连于大卫。现在呢你看见大卫能够率领12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合一的见证产生的时候，你看那合一的力量所发出来的不知道有多大。那不止这样，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希伯伦、拿弗他利 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所以感谢主，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常常忽略这一段，但这一段在应用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既然知道连于元首基督，然后这就是长进的秘诀。那么怎么连于元首基督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奉献。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请记得这些不是把你已经不是这些特点是怎么产生的？这些特点就是因为神把以撒家就放在那一带，结果你看见他们耕耘那块地，结果你看见以撒家的200个人就变成了他们的特点。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按道理来讲，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所以每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很简单，弟兄姊妹，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如果我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结果神呢就暗暗的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他那个奥秘的身体里面，这个就叫做奉献。所以要记得，奉一面来讲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每一个肢体，当神把那个当神把那个丰富给我们的时候，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整个身体的。所以请记得，今天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管是耳朵也好，不管是做手的也好，不管你是哪一个机关，弟兄姊妹，因着今天神把产业给你，然后呢你能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最后你长大了，最后当然在你身上很自然的，因着神给你那一份是最特别的，所以自自然然你看你经过多少年以后，以撒家就是以撒家，你看见你会发现说这个以弗他利就是以弗他利，以弗他利的特点就是1000个军长，然后以撒家呢你看怎么样，他就只有200个人，而且一个兵也没有，200个好像都是书生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呢你看见很清楚的，他们呢很自然的就能够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当行的。所以想想看，本来是以撒家的丰富，本来是什么呢，是拿弗他利的丰富，现在因为他们连于大卫，所以那个丰富是全体的丰富。所以等于什么呢？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这样真的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就是我就是那怎么说呢？就是很清楚的，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现在有一个联络人，那个联络人是大卫。从前每一个人都是王，因为没有王，现在呢神得罪一个王，他是产业的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靠着他就能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现在你看见每一个关节都按着他的功能，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们来到大卫脚前的时候，你看见不是说以撒家是以撒家的，你看见所有的肢体的丰富都是身体的丰富，那结果怎么样呢？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把那节圣经默想过的话，那幅图画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感谢主，先是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然后因着我们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我们享受奶和蜜，我们耕耘经营的结果，我们长大了，而且我们每次朝见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空手，我们也能为神做见证。但是更重要的， 因着我们长大的缘故，你看见吗？神就把我们当作他的产业。那为着叫我们那个产业能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神就用两种能力在我们身上发动。这个两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发动，也怎样在他们身上发动，在主的身上发动。那在主的身上发动，你就看见他被升到天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现在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要做万有之首。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现在等到大家都来高大卫做王的时候，明白吗？现在你看大卫为着产业，他要做列国的元首，同样的一件事。那么等到神兴起大卫以后，就好像神借着基督的得胜，那最后让这样的能力在我们上继续的工作，然后呢你看见我们自自然这个产业就越，因为是他是我们产业的君嘛，主是我们产业的君，所以产业越来越丰富。那么等到我们在那里在那产业慢慢进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要欺负我们，我们的己要搅扰我们，世界要不让我们走。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因着十字架的得胜，你看就胜过这一切。那么最后呢，很清楚的，你看生命越来越丰富。那么这个产业的君呢，是叫今这些神的产业是好像是这个好像是几何级数的增长。那么最后呢，神的心意当然就达到了，因为最后神可以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就是等到教会能起来做合一的见证，然后能够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这些人成熟了。你知道吗？当教会分裂的时候，就是肉体作王的时候。你如果好好分析肉体的活动，每一个活动都是幼稚的，每一个活动都是叫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我们以为为了正义，我们以为为了原则，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肉体躲在背后。所以你肯不肯让我们的主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让我们的肉体伏在他的脚下，让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因着我们的主是万有之首，因着十字架的得胜，你看见肉体没有地位，你看见己没有地位，属灵的假冒没有地位，世界没有地位。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不是很快的，你看见神就能够说我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我想我们只能说到这里，有很多的话需要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默想的。因为虽然我们这次只用两天的时间，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式的，那么还有呢，有的地方我们不能太细了，太细了弟兄姊妹就太疲倦了，所以呢我们大概把几个重点点出来。那么大家呢应该能，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堂所说的应该前后都有连贯的，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思想是一片的思想，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旧约里面的历史和保罗在以弗所所说的话是彼此解释的。所以但愿呢神开我们的眼睛，真的叫我们知道说那个教会成长的路，教会增长的秘诀是在神的话里面。一面在使徒行传，不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明显的，很明显在神的话语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应当要连于元首基督，这样我们就凡事长进。但另外一方面是借着旧约里面这些图片，那么对于这些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巴不得呢，即因着这一次的聚会，那么有更多的人蒙恩典，能够回到主的话。但愿我们真的像大卫一样，一旦真的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一旦看见了原来呢这个圣殿的基地就是在摩利亚山，他一看见了以后，你看见吗？下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好像他没有浪费一分钟一样。那是大卫黄昏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大卫的黄昏，大卫的夕阳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发看 主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就解释了很多很多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或者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明白不明白的。好，我想我们这一次的信息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这些话不只是给我们欣赏，更是让我们能够进入，让我们能够经历。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当这个世界好像充满了死亡，到处都是分裂，尤其在你的儿女中间好像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从来没有放弃，让我们知道说你从来没有灰心，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说在你回来以前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但愿有一般人能起来与你同心，有一般人明白神旨意的就能马不停蹄的，不管我们的年龄是怎样，我们愿意把我们剩下的余生，这是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的旨意，也是为着教会的建造和教会的增长，我们能一同在你面前同心合意，一同往前去。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你自己在这里的见证，尤其在台南这个地方，既然当初就在这里开始了你自己福音的工作，我们就仰望你，既然你动了这功，就成全这功。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我们相信教会增长的秘诀不是一个梦，也不是一个幻想，我们知道是在你自己的话语的里面，叫我们能够起来能跟随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虽然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去。谢谢你是你召聚我们，我们也求你用你保守的手紧紧地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一直等到见你面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